感谢燕的介绍。那今天因为会顺便 demo 一下，所以我就没办法拿麦克风，我就这样跟大家讲这样子。然后，那今天的讲题是 Be a Gambler。那就像刚刚介绍，就是我是台湾 R User Group 的创办人，就是共同创办人。然后我在学 R 的契机，其实跟就是 gambling 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想说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如何用 R 去做一些 gambling 的事情这样子。对，那今天的东西其实都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会分享，就是用就是如何在乐透上计算一些几率，就是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就赶快开始。那对，大家好，我是嘉琪，然后我是台湾 R 和 MDM Monday 的共同创办人，同时也是穆克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然后，那因为学 R 的契机跟 gambling 有关，所以稍微带一下，就是说台湾 User Group 目前是全台湾最大的资料分析社群，然后它是在2012年9月成立的，然后10月15号第一次聚会，然后每次10月周年庆的时候，我们都会稍微回顾一下，就是说那这个社群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也许你听过，也许你没听过，就是顺便问一下，在座有来过 MDM Monday 的，可以举个手吗？那没有来过的，好，那大部分都没有来过，那蛮好的，那就是大部分一定都没有听过这样子。对，那我们10月都会有周年庆，今年也会有，是第4周年庆。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哦，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准备离开中研院，然后是研究助理，然后当时我对 R 跟 MDN 一无所知这样子，因为种种原因，就是跟今天的主题很有关系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学 R 跟学 Machine Learning， 好，完全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这样子，然后呢？学了就故事就这样开始，然后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伙伴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伙伴，现在在 Facebook， 然后就是我跟他每次讨论都会长这样子，然后我们很常 hang out 读书会，然后也都会一直到现在都还很常讨论数学，现在只是最近都在讨论 deep learning， 然后我们讨论大概就是这样，那时候是在讨论 computer vision 这样子，就是我们 hang out 就是会画满很多这种板。然后也跟前一个讲者非常的，有关系这样子。我们那时候也很常讨论一些城市交易机器人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写了一些城市交易机器人，就像这样子。然后这个是用 R 做的图。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社群的另外一个共同创办人吴许这样，他是我高中的学长。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很常一起讨论一些 R 怎么做平行化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要做股票分析，然后 R 其实跑得很慢。就是如果在座有用过 R 的举手一下，没有用过的，那没有用过准备要投入的，那你们为什么坐在这边？所以坐在这边是为了要听 gambling 的举手一下，没有，那为什么你们坐在这边？你们是走错场吗？就是要不要赶快换场一下？好，那这个是就是我们很常那时候用 RNPI， 就是让它可以平行化去计算，如果熟悉 NPI 的话，然后一直从2009年推到2012年的时候，在 CoScup 就是台湾最大的只要开放源码年会这样子，上面遇到就是台北派的另外一个创办人就是 Tim， 然后心里就想说，他们都要成立台北派这样子，所以我应该也要成立一个专属于资料分析的。还有 R 的社群这样子，然后就是想说，因为那时候 R 其实就很红，2012年的时候，然后就想说找一些人可以一起讨论，然后主要其实是想要 hacking 一些 model 跟做 MDN， 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站上就是 CoScup 舞台当讲者。那其实这些愿望其实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全部都能实现了，这样子，就是在我成立 R 社群之后，很快的就全部都能实现。好，然后所以。如果想听后面的话，就是可以来我们社群的周年庆，每年都会有这样子。好，那故事是这样开始喽。然后因为今天比较特别一点，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今天有人用英文访问，就是 R 社群故事，所以准备一些比较特别，就是在周年庆也没讲过。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为了要推广 R 的时候，其实有选一本书，想就是推荐很多人读这本书。然后 然后我看到这本书，为什么会成立亚瑟群？一二年的时候，我看到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然后到处推荐人，像 Our Ladies 他们一开始也都是念这本书，然后看到这个社群叫西雅图 Youth Art Group， 然后记住这个 logo 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决定仿照他做一个，所以台湾 Youth Art Group 一开始的 logo 是长这样。很少人知道，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只知道就是很漂亮的这个，但是很漂亮的那个是我们已经很多人吵过很多次架，就是最后吵出来的。然后其实很少人知道，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从这边来的，对。然后就是后来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前几个月我有路过西雅图，就是还蛮想去拜访就是西雅图 Youth Art Group， 对，不过。就是那时候停留太短了，没什么机会。看十一月的时候 ，Global Summit 有没有机会去？对啊，就两个 logo 其实很像了，就是但是现在当然不像了。我其实蛮想帮这个 logo 做贴纸，如果大家有认识优质的贴纸店，可以推荐给我，我可以送你大概十张这样子，没有问题。好，那这个社群四年了，其实很多很多人为他付出，才会有这样的成果这样子，真的很多很多人，就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所以其实我只是帮大家跟更多人说，然后让更多人来一起付出而已。对，然后后来有一天就出现 Our Ladies 了，如果你想知道详细情形，它是每个月的最后礼拜一聚会，然后你可以问主持人，主持人是共同创办人之一，然后他们的会议非常非常温馨，然后非常非常多女生，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open source 社群可以有这么多女生这样子，对，他们第一次聚会居然有六七十个女生，然后后来 decay 到一半还有三十几个，就是非常厉害，对啊，然后这后来我们社群也常会有一些股票跟就是或是 gambling 相关的议题，像这边有运彩，那这是我同事旧局，然后他其实也很常就是帮社群付出贡献，因为我们社群其实有 YouTube channel， 然后每个礼拜的讲题都会录影放在社群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机会来的话，就是可以去看。然后其实我不会运财，然后但是慕课是危险基金会投资运财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也会去下注一下，然后可是我主要投资标的是选择权跟乐透这样子，所以今天的主题会 cover 一点矿网跟矿水，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跟乐透基于计算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切入主题，然后就是在开始演讲之前，我想先调查一下会众，在一年内有买过乐透一下举手一下。OK， 那。你买彩券的时候，你知道当年度最常出现号码的举手一下。那你 always 用电脑选号举手一下。OK， 好酷。所以大部分都是电脑选号。那你相信乐透的号码是有规律的举手一下。相信？真的吗？那为什么你会相信有规律？得奖号码有时候常会出现特定号码，好，有些人说得奖号码，那你不相信有规律的举手一下。好，啊，举手。我想问一下这些不相信有规律的人，你们不相信是因为你们验证过，尝试相信它有规律去验证过，发现没有pattern才不相信有规律，还是没验证过就直接相信它没有规律？是前者的举手一下。没有，所以没有人验证过。大部分，所以是后者举手一下。好，所以所有人都是你根本就没有验证过，你就相信它没有规律，你懂意思吗？就是你看哦，如果你相信有规律的话，你有可能会去验证；但是你如果直接相信你没有规律的话，你就直接拒绝，你根本就算它有规律，你也碰不到。对，所以在赌徒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风险控管，这个风没有打错，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有风有没有打错，没有，风没有打错。然后第二个是资讯不对称。好，那资讯不对称跟就是几率比较有关，就是 information theory。然后风险控管稍微讲一下，因为风险控管比资讯不对称还要重要。那风险大概有几种这种类别，第一种是猜错行情，对，然后这不是最严重的，第二个是下注失衡，就是你有可能在失败的时候下重注。只输的时候输很多，赢的时候赢很少。对，就算你胜率很高也没用。所以你可能就是胜率九成，就是赌十次赢九次，但是一次就把前十九次赢的输光光这样子。对，好，这是下注数量失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对，然后最严重的其实是第三个，就是你陷入负期望值，但是没有自觉。 对，所以你 always 要知道你的期望值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好，这个是其实第三个比前两个更重要。那分享课文的核心大概就是你会不会陷入负期望值，所以你到底是套利还是套损。然后套利套损的关键参数有两个，一个是胜率，一个赔率。那以股票为例哦，大家觉得股票的赚钱唯一法则是什么？有人要回答吗？是无奖挣扎。OK， 好，是买低卖高，就是这是唯一的法则。所以如果行情是往上的，你就要先买后卖；行情是往下的，你就要先卖后买。然后说你如果觉得房子的价钱会跌，你就应该先用租的，然后跌下来再用买的。对，租的是放空的一种。对，所以其实大概是这样。市场上大概有两种 trader， 就是不是用做多跟做空来分，大部分不是用做多来分，是用 buy side 跟 sell side， 或者是就是 trend follow 或是 mean reversion， 就是这是市场上两种典型的 trader。那乐透也有这两种 trader 这样子。对，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乐透的 trend 是什么，然后 mean reversion 是什么。今天会讲到，这其实蛮深的。对，就是那什么是高，什么是低，这个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标准这样子。对，那有可能你这边有个通道，就是你有可能你的 trend following 是在这边的时候，他是会选择做空，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向下的 trend， 他继续空下去，他认为是 trend。然后 mean reversion 有可能在这边会选择做多，所以他 trend follower 跟 mean reversion 会在同一个点做相反的动作。对，然后那乐透的券跟命就有点像是说，你猜某个号码它一直出现，它会一直出现，或是那命的话是说，你猜就是那些没有出现的号码会出现这样子，就是你认为它会平均，就是好，就是乐透也有券 following 跟 mean reversion 两种赌徒。哎呀，原来后面有大张的，好，刚才看小张。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到底是套利还是套损。那所以这个是小学就会的公式，就是期望值等于就是胜率乘以赢的那个平均赢的幅度，然后是败率乘以平均输的幅度，再减掉那个transaction fee 这样子，就是你一些手续费跟税。然后假设税是零，手续费是零的话，就是用这个简写 WL 的话，你会得到你的胜率必须要大于一除以一加 WL。举例来说，就是你如果每次进场，然后都是一万块，要么就变两万块，要么就变五千块，那你的 W 就是 always 都是两万，都两万嘛，就是一万变两万，所以是一万 ，W 永远是一万，两万减一万就是一万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它如果是定值的话，就是每次都是很稳定的，就是赢一万、赢一万、赢一万、赢一万，所以它不管就是赢几次，它的平均值都是一万。就是它除以赢的次数，然后 L 是除以输的次数，就是每次都输五千，所以一万除以五千就是二，所以你的胜率就是在三分之一的时候会 break even， 大于三分之一的时候就会赚钱，对，就是套利这样子。对，好，到底是套利是耗损，其实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也会用到，因为我们会算乐透的情况。然后资讯不对称，就是除了风险控管以外，另外一个更重要是资讯不对称。那资讯不对称的话，其实这边有就是 coin hosting 为例这样子，就是。你相信铜板的几率是平均的吗？相信的举手一下。欸，我蛮好奇的。欸，为什么你们会相信铜板几率是平均？有没有可以一个或一个人告诉我一下？相信的理由是什么？欸，没有人要讲，好，那就我讲。就是你们觉得铜板的正面反面是受到什么影响？是受到几率吗？还是受到物理的现象？其实投铜板是物理现象，就是它就是会碰撞、会翻滚，然后会有风，然后所以基本上所有机遇都是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只是 conditional 就是你到底看不到的东西，还看得到东西，还看不到东西。如果你用一个高速摄影机去拍那个投铜板的手，其实你会 get a lot of information， 所以你就可以猜得更准，所以你看到就不会是二分之一，对。但是你又什么都没看到，就是你只有看到两个 state。那你对两个 state 都一无所知，所以你就可能会猜是平均的。那代表的不是铜板几率是二分之一，其实代表是你根本一无所知。对，就是你站在资讯不对称的就比较烂的那一边，所以你才会是平均的。对，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你如果有站到资讯不对称优位的时候，都不会是平均的。对，所以到底什么是几率？其实几率什么是几率是今天演讲最重要的问题。对，就是几率其实是代表你的 information 有多少， 跟你能够看到的东西是多有多少。那乐透的空间 pattern 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各号码出现次数，这是乐透出现的那个总次数，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在座比较少人有用 R 这样子，有用过 Tidy R 的可以举手一下，没有。那 DPLYR。有 DPLY 也有，好，那也许你用过 DPLY 啊，那没用过泰迪啊，那你今天就赚翻了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这个是 DPLY 其实已经很厉害在 ETL 上，但是他如果没有泰迪啊的话，他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好，这个是乐透的表格。那比方说，如果我们想要算，如果我们要算说每个号码出现几次，就是我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像这样，我想要知道每个号码出现几次。那我要怎么算呢？就是基本上我们会用Tidy R做几个事情，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横的栏位收下来。什么叫收下来呢？就是像这是假设2013年1月3号，然后把它收下来的话，就代表说2013年1月3号有出现 X1 11，然后 X2 就是多少这样子，这样收下来，就是它有这七个号码都是这天的，所以它收下来的时候就是整个收下来，在 R 里面只需要用一个指令就可以了。其实 Python 也可以 ，Python 是那个 pandas 的 pd 点那个 melt 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这个动作叫 gather，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展开叫 spread， 然后 Python 叫 stack 或 unstack。对，所以其实都可以用一个指令就可以做到。我以前以为 R 没有，后来就发现 R 其实有，这样就叫泰迪 R 这样子。这动作其实很重要，因为你看你一收下来之后，你这边可以直接对这个数值做 goodbye， 然后 goodbye count 你就全部都算出来。对，要不然你这边的话，你要整理老半天，你才有办法把它拉直。对，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always 在做。那当你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还会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横轴收下来，变成一个我叫这个叫 bool， 然后这个号码叫做 x， 对，我就变成三个 column 的东西。然后下一次我就会，因为我如果用 bool 去展开的话，它就会展开回来，就是用 bool 去展开。然后我如果用 x 去展开的话，它就变成0到1到49，然后01，就是哪一些东西有出现过几次。这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就是这跟你下注其实很有关系的，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如果都有七个一，就是加特别号，一共有七个一，然后。所以这些一就是它会就是出现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你可以去看，就是它随时间演进的 distribution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到底是要猜 trend following 还是猜 mean reversion？ 比方说三，你觉得某一个数字它会连续出现，它已经出现两次了，你觉得它会出现四次，对，那你就会去压那个数字。对，就但那你要先知道出现两次的是谁，出现三次的是谁，你那很容易用直接就是 column sum 就会直接算出来，它现在 distribution 长什么样子，然后那个是谁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属于就是我帮大家做出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所有号码出现次数统计，然后当然这是 gplot， 你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来这样子。对，那在这边其实很快，就是。很快速 demo 一下，就是你这边可以在 R 里面，你可以很快速的直接load进资料。然后这个 pipe 的意思是，也许大家不知道，就是 R 七可以这样写，就是这个指令跟这个指令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其实是蛮厉害的功能，就是在 R 里面，你如果要写说 A of B of C of D 这样子。你可以不用打括号，你只要这样打就可以了。D of C of B A B of A 这样子，对，它这两个好像是等价的，对，所以，因为我最常写的语言应该是 Python、Haskell 跟 C++， 然后所以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写 Haskell 跟 CoffeeScript， 所以我不喜欢打括号，对，然后就觉得就是能够这样写，其实还蛮开心的这样子。好，所以它 always 可以把前面当就是像你的就是 command line pipe 一样，就是往后传这样子。所以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方便说，我现在只要这样子，就是把它 gather 起来。像这个 view 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就长这样。然后就是 left demo 应该不能太长，因为就是后面会讲不完。然后 gather 的话，它就会把它缩成这样，它就 gather 起来。对， 那可是 gather 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把 S 全部都排在一起，然后就是它不是像我刚刚那种 X1X2 不是用日期去排，那要怎么排日期呢？就是 arrange 其实就跟 sort 是一样的，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你看就是 X1 到 X S X1 到 S， 然后是同一天，然后你再比较刚刚那张表，你就会知道它是怎么折下来的。对，这个 gather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 goodbye， 所以我们就可以 goodbye 一下，你就会看到说就 goodbye 它就是 goodbye x 这样子。对，它现在 goodbye 是 x， 一共有49个 goodbye。 对，然后 goodbye 完之后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做的事情就会是，就是通常 goodbye count 嘛，所以 count 这边是 summarize n 这样子， summarize 里面可以带命或是 count 就是 n 这样子。如果大家熟悉 SQL 的话，应该是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然后 count 之后，你就会知道，一出现42次，二出现34次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就会想要画出来，但是你一定不会想要给老板看这种图，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因为你最关心的事情通常是最大是多少，最小是多少。那如果给你老板看这种图，这是视觉化的问题。如果给老板看这种图的话，他觉得，那最大到底是多少，最小是多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这样子，对，你的 information 没有标得很清楚，所以通常会把它整理成这种图。对，好，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排序的话，回去看我的 code 就可以了。好，今天应该没空讲，因为看起来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那你觉得这种东西是平均的吗？觉得平均的举手一下。觉得不平均的，觉得不平均的举手一下。所以大家是睡着了。或是，好，没关系，那我就自己讲就好了。然后，那好，我再问一下，看看起不起来，就是觉得不平均的举手一下。那觉得平均的，所以觉得不平均的比较多。OK， 好。那如果你觉得不平均的话，就代表里面有 information， 你懂我意思吗？你同同意这句话吗？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平均，就代表有 information。有可能你看你心中相信铜板是正面反面一样多，都是二分之一，但是你可能投出来就是它正面出现100次，反面出现1次，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心中还是可以相信它下一次是二分之一，没有问题的。对，只是有些人可能他就不会相信二分之一。对，就是觉得不平均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那如果当你做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的时候，它更不平均。比方说，出现一后面出现一的次数有多少？出现二后面出现二的次数有多少？好 ，OK， 这个一样就是可以用 sampling， 然后就是把它展开，就是 gather 跟 spread 是很常使用的技巧。我一定是先把它变成那个 long format， 然后再把它展开成 wide format 这样子。对，它的术语好像是 long format 跟 wide format 这样。然后你就可以算这种东西的预测，就是比方说他前次，然后到下一次。但我必须说，这当然 overfitting， 因为我拿全部的资料去拆现在的资料。但是你会发现，即使你连 overfitting 你都 fit 不是很好。对，像这边我就做了一下 event sampling 这样子。然后 sample 出来之后呢，我就可以，没有这个 ，OK。然后 sample 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就是我就拿到这张就是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的表这样子，那我就可以开始进行猜测，就是我就给他就是我就可以写一个猜测函数这样子，就是那我给他7个号码的时候，他可以猜出就是他可以做个 sorting， 然后猜出就是7个号码是多少，然后我就做了一次回测了，就是说我每次猜的时候他的平均就是胜率是多少，他只要超过2个 result 长这样，就是猜中了几个号码，第一次猜中0个，第二次猜中1个，第三次猜中2个，有时候会猜中4个。好，这 overfitting， 我们先不管它有没有 overfitting， 我们看一下它的胜率跟赔率，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胜率跟赔率是最重要。然后所以就是你看一下胜率跟赔率大概是这样，就是它的胜率是 0.6， 就是6%。对，但是我们根据赔率，比方说50块对350块嘛，就是400块，如果赢的话是400块，然后输的话就是50这样子。对，所以必须要是零点，就是12.5%你才会 break even 这样子。所以没有 overcome break even 哦，就是即使 overfitting 也没有 overcome break even。对，然后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会想说，那可能就是他们相连的 pattern 不在相连的，那 pattern 可能是在差 K 格。比方说前两天猜后两天，或者前3天猜今天，或前4天猜今天，那会不会不一样呢？ 你们觉得会不会不一样？哎，觉得会不一样的举手一下。觉得不会的，我马上实验哦。现在大家都不敢举手，因为我现在马上实验，大家都不敢举手。好了，然后所以这边讲说，我们刚 jump 是一的时候，就是刚刚的结果，可以看一下，就是刚刚结果0.06。我简单把它 改成 jump 是2的时候，你就会看哦，就是其实很不一样，它是0.6。其实还是蛮接近，都是6%。可是 jump 是3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就是它变8%了。好，那它有时候就会不小心变成10%。对，所以这可能要跑一下。好，那它大概会长这样。所以 jump 是1的时候大概是6%，然后所以你看 jump 是5的时候其实是快9%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13是破10%的，还有这边也有一个是破10%。所以有某些距离，它的预测准度会特别准，你懂意思吗？就是乐透有可能隔几天就会特别容易猜中后几天的东西。对，那你可能不知道，你懂意思吗？就是你没有去看，你就会觉得哎、欸，都是平均的啊，那都没有 pattern 这样子，好，都没有 pattern， 我也觉得都没有 pattern 啊，对，然后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回测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要先看 W/R ratio 嘛，所以 W/R ratio 是多少？我们都知道买一张要50块，那50块你可能换到400块，有可能换到1000块或2000块，这是中四个号码，这是中三个号码，千万不要去笑想前面的，那后面都可以先盖起来。对，你只要看四个号码跟三个号码就好了，就是五个号码以上都可以先盖起来这样子。对，好，然后。那如何 avoid overfitting？ 虽然7个中5个还是有机会的，对，但是应该没那么神准。然后通常会用 working forward analysis， 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提供大家一些关键词。好，那乐透的时间 pattern 其实很重要。我觉得刚刚那个减 K， 如果你有感受到它的力量的话，你就知道它其实很厉害。就像你在股票的时候，你常会听到一些名嘴老师，他就会说什么转折点突出现在 Facebook 那75列什么。5天啊，8天啊，13天啊，可是你有没有验证过？你懂意思吗？像我刚刚就是在验证乐透的那个转折点，有点像乐透的转折点，它会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样子，对。那我生日是在非碰撞系数列里面，这样子，对。只是我不相信那个股票转折点会在非碰撞系数列。那这个是一个视觉化的图，我是告诉大家1到49号就是每个号码被冷冻的次数，像这边有被冷冻44次，有一个号码就是15号连续40起没开，对，就是你在这边你可以知道，就是每个号码 stopping time 它大概平均多久会开出来一次，对，欸、这是重要资讯啊，对吧、啊？就是你知道，那所以怎样的周期跟时间尺度才是正确用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看乐透资料的，就是你要抓那个 window 要抓多长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这应该让大家猜，就是这套有49号码，一次开出7个，你觉得平均几次才会把49个全部开完一次？就是要几次，要开几次奖才会把49个全部开完一次？哎、欸，这 depend on 就是你在做 trend following 或 mini version 都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哎、欸，你最后你就去盯那些没开的，你懂吗？就是连续十，你又觉得是10次，那你开到第8次、第9次，就哎、欸、还有2个没开，那你可能就会觉得那2个很有机会，就是会补位，就是 mini version。然后你又对 trend following 你说，哎、欸，哪个 trend 是很容易在某个次数的时候会推上去的？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些 information。好，这是重要的。好，这个答案直接告诉大家，因为时间没了。就是那个，这个是平均 coverage 的次数，就是有些时候会是在20次的时候，20次会有几个，就是只有如果差距是20天被 coverage 的有几个时间，然后21天 coverage 的有几个时间，你看20跟21就差很多。然后就是，所以它在某些时间点特别容易 coverage 全部。对，然后就是有个高峰再下来，所以你要切你的 sliding window， 跟你在做你的决策，你要读就是什么时候去下那些冷门号码，什么时候要下热门号码的时候，这个东西前面要切一个 straight cut， 后面要切一个 cut， 两个 cut 对你就很重要。然后你要切在哪里？这张图你必须要有。对，然后这张图其实是已经把它全部综合起来了，其实你可以做得更细致。就是你可以去做，就是比方说每次都有出现7个，所以两次，就是开奖2次之后，它会出现几个这样子。 咖啡局这边是这个，好，这个咖啡局比较有趣，所以让这个咖啡局给大家看。Okay. 那就在这边吧。嗯。哎，宕机。好，那就直接看这个截图。好，这边有那个，就是比方说两次它会出现14个嘛，如果都没有重叠，就是14个1。所以开两次出现的 pattern 有几种，像这边有14个1，然后有一个2跟13个1之类的，然后一个2跟13个1总共有100多个事件，就是我去统计了，就是所有就是开始，我不管那个2是哪一个号码，那个13个1是哪个号码，就是但是它就是出现这种 distribution， 就是它有多少个。然后这个 distribution 会变成，就是比方说三次的哪一个 distribution， 你可以 condition 啊，这个 distribution 下一个 distribution 是谁，你懂我意思吗？这你就知道你要去下 chain following 还是下 mini version， 这样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算出来，就是所以你可以进化成就是 distribution condition distribution 去猜下一个 distribution 是什么，对，就是就会比你 condition 号码去猜号码还要厉害很多很多很多，对，好。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我有做，就是在我的 code 里面是有的，对，可是它好像挂了，好，然后时间也只剩7分钟，好，那就不要讲好了。然后那个就是如果你觉得内容不错的话，就是我们家有粉丝团，然后就是可以上去问，就是如果因为资料不是我抓的啊，就是我同事就去抓的，就是偷偷干他的资料来讲，对。然后就是他说一定要打广告，好，那个就是，所以我们粉丝团有，就是我们常常开爬虫课教大家抓资料。其实乐透的资料不好抓，对，你去抓看就知道，官方的不好抓，不是抓那种不是官方，有些资料是错的，我们有验证过，真的是错的。然后会有几个是错的，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最近也有，就是你会觉得像我刚刚讲的。ETL 就是那个整理资料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帮助你算机率很有用，或者是做 Visualize 很有用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学会，都是我在前几天才学会，就是跟这两个讲师学的，然后就是包括那个 Pipe， 就是你可以去报这堂课，对，就是我们有开一堂课，然后 Quantma 101就是哎讲完乐透之后就是。来讲一点股票的东西，就是在 R 里面其实也有两个套件是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就是去获得股票资讯跟做股票回测。那 Quantma 就是你最简单，你就是要 library Quantma 的，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就是get symbol 可以拿到，哎，好像是网路，是不是网路不太行，所以拿不太到。然后试看，哎，然后这个是你可以做加入一些指标跟讯号，比方说我要某个 SMA 跟某个 SMA， 就是某个 moving edge， 像5天均线跟10天均线交叉，然后我就做多，然后就是在交叉我就做空之类的。然后你可以把讯号变成你的 action rules，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完整的回测报表。对，然后这个东西连乐透回测都可以做。对，因为它其实。就是 Quantma 其实不能做回测、啊，它就是有 time series， 然后有 data importer 跟就是一些技术分析的指标，还有就是帮你画那个 K 线的东西。那 Constraint 就很厉害，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套件叫 Brutter， 然后 Brutter 是可以，就是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做 transaction 的 oriented 的，就是那个 backtesting， 就是说你通常在做交易回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模组模块这样子，它就是。它要帮助你把你的钱变成部位，然后会控制部位的那个钱是涨跌嘛，然后再把部位变回钱。对，所以乐透的时候就是你会花50块变成部位，然后你在下一个时间点就验证说你猜出来的东西有没有 match， 是中2个还是中3个？中3个的话就变400块，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它就会把部位再变成钱这样子。那负责操作这个东西的 package，sub package 是 Brutter。然后 Constraint 其实包了这些东西哦，所以它可以直接让你用指标就可以做完那些部位变成前面部位的那些回测，就像我刚刚秀的，对。然后，但是其实你可以拆它的 Brutter 出来独立用，你就可以用 Brutter 去回测乐透， 对，然后一样会有那个 maximum 多档啊，就是各种就是胜率啊、赔率啊是多少钱这样子，对。然后它其实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不卖，全世界没有发生就不算赔嘛，对不对？但是股票已经掉下去，股价已经掉下去，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股票，但是不能发生在期货，因为你掉上去你就被 margin call 这样子，你就要追缴保证金了，你缴不出保证金就被断头了这样子，对。所以基本上这种东西就是。框 trade 也会帮你回撤到，就是你最大的潜在亏损是多少，而不是只有亏损而已。所以其实它蛮厉害的，对。然后在国内收集金融资料对接 R 的部分，一定少不了达内跟就是 Microsoft 的两个 R 的，因为它 acquire Revolution R，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国内期货商都只有 Windows API， 所以你必须要在 Windows 上面收资料，所以你一定要跟 DLL 接，就是跟 DLL 接的时候，就是最好的 solution 就是这两个，就是 Microsoft R Server 或是 R.NET 这样子。对，那 R.NET 其实不是 Microsoft 做的这样子，然后是一个人做的 Open Source， 不过就很多人用它去对接，像我有用它接过群益的 API， 其实是可以接的，然后也蛮方便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今天用的都是 Microsoft R Open 在做 Demo，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用的是 Linux， 对 Arch Linux。然后我通常一开始就会先灌这个 MRO 这样子，因为其实它有优化过，就是它会比一般的 R 还要再快一点点。然后，如果你可以选择就是装一般的 Brace 或是装 Intel Open L， MKL。如果你装的是 MKL 的话，你看到画面就会跟我很像这样子。对，就是它一出来就是有优化版本这样子，大概是长成这样子。你看，你只要看到这一行，就是你成功了，就是你的 R 真的就会变快很多。Multithread 的这个就是它直接矩阵，就是 Multithread 的 backend 在做惩罚，是 MKL 在帮你乘，所以其实很快。然后，但是你如果没有灌 MKL 的话，你就看到这个，他就是说那个 performance association 这样 library 没有被 detect 到这样子，那你就用的是 Microsoft R Blast Open R Open Blast， 对，它就不会加速。但是你如果用的是 Ravel Math， 就 Revolution Mathematics Library 的话，它就会加速这样子。对，那两个现在都是 Microsoft 的套件这样子，所以对，然后它也有 Docker。对，就是如果你懒得自己装 MRO 或装不起来的话，你可以用 Docker 直接 run 起来，对就可以了。然后这是R Server， 以前叫 RE， 对，然后它可以支援就是快速平行化。它有主要两个模块，一个是 Ravel Scale R 这样子，可以让你快速的多机算 R 的东西。但是这个其实蛮贵的，就是一般都是企业在买，就是个人比较难买这样子。如果个人要用的话，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便宜的首选，好像 MSDN 有，就是要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今天演讲大概到这边，感谢大家。